迎来到价值免疫，我是栏目的主理人陈莎。
大家好，我也是陈莎。
所以这是由一个人制作的对谈类播客节目，
也是单胞胎对口相声。
今天我们还是接着上一期的逻辑来讲魔法少女小圆当中的写作技术，这也是我们首次尝试将一期节目分割放送。在做它的时候，我们尚未得知它的反响将会如何，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尝试。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任何建议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上期讲了起、转和合，到这一期呢，我们来讲成这个部分。我们说到巴妈没死亡的时候，观众才第一次发现了这个世界的黑暗和残酷。那么接下来故事就进入到了成的部分。小圆这个故事的成非常有韵律感，很工整。你会看到小圆和沙耶香一次又一次的受到打击，同时魔法少女的真相也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又一层的在他们面前展开了。
嗯，小圆的成可以说是相当特殊的，别的故事的主人公在这个阶段都会有起有落，就是说即使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不想这么写的话，你会看到无穷无尽的写作教材去告诉你怎么做。比如说他会建议你怎么样让主人公先尝到一个小甜头，然后当他觉得他达到了阶段性胜利可以收手的时候，再给他来一个大的打击等等等等。对，但是小圆这边没有，小圆这边只有落落落落落，
很美，就像玻璃工艺品受到打击以后不断破碎的那种声音。
你说沙耶香她刚变魔法少女那两天算是一个比较阳光的部分吗？
我觉得用阳光这两个字真的不太恰当，但是你还是可以管它叫一个间歇，一个喘息的空间。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沙耶香她是背负着压力去做这件事情的，不管是工界的痛苦也好，还是这个城市当中潜在的危险也好，都在催促沙耶香下这个决定。但另一方面，沙耶香她身上有一种飒爽的骑士精神，当她及时赶到拯救了小圆和人美的时候，她那份自豪感当然也不是假的。观众现在当然已经知道魔法少女是一个高危职业，沙耶香自己也知道，但这没关系，她身上仍然会产生一种力量感。
应该说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正是沙耶香他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构成了故事的主体。
是，我们看其实从学姐死了以后，八集当中只有两集在讲小美艳相关，其他的部分都是聚焦在沙耶香的身上。观众和小圆一起看着沙耶香从许愿变成魔法少女开始，到逐渐累积压力，最后变成魔女，就像观察变态昆虫的生活史一样。
什么？
生活史，或者说我觉得 life cycle 更加符合我们这个语境的本意，因为就像魔法少女一样，它是一个首尾相衔的环状结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狡猾又很棒的思路，但我说的不是沙耶香的塑造，我说的是小圆的塑造。有人说缺乏主动性的角色不能当主角，甚至很多教材里面都是这么写的，因为主角是一定要下决定做行动的，这也很好理解，不然故事从哪儿来呢？但我有的时候也在想，这样一来主角当中就只有雷厉风行和稳扎稳打两种人了，这好像也很单调。那假如我想写一个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事态的主人公呢？小圆就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而且他从剧情上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就是无论如何许愿的机会只能有一次，所以对于作者来说，他必须看清事态之后再做决定。
那这个思路总结起来就是， 我们让一个有行动力的人先代替主角占据舞台中央，然后到点下班领盒饭，然后让主人公上场，是吧？我们好坏呀。
其实我们熟悉的很多十九世纪的小说都采取这种做法，就是有一个第一人称的旁观者，由他来记述主人公的故事。比如像《茶花女》啊，《呼啸山庄》，还有甚至《包法利夫人》的开头也是这样子嘛。但是福楼拜他写了两段就把这个第一人称给扔掉了。所以旁观的传统一直是有的，差别只是在于这个旁观者要不要在故事的某一阶段活跃起来，去接过主人公的位置。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的转是什么，是小圆改变世界，对吧？那成是什么，相应的成就是小圆了解世界，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
但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分析到此为止了。
没错，我们的分析就到此为止了，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写作教材它不像电器说明书，它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你给出的教条越具体，适用的范围就越窄，可是你要想讲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那基本上就等同于什么也不说。所以有些写作教材它甚至会把模式变成模板，变成空白表格让你去填。比如说经典人物原型45种，它就把故事分成男性旅程和女性旅程，鼓励读者去把每个环节都填充起来。到了剧本中心室这边，硬性的条条框框就少很多，大多都是那种零敲碎打的工具箱式的建议。而他们背后最主要的那些原则呢，我们前面基本上都已经翻过来倒过去的讲过了。
哎，别到这儿就停了呀，你至少再给大家举一两个那种妙妙小工具的例子吧。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这么一条，新井英树说，你把成的故事线写出来，但是在每部分后面都加上一句话，主人公陷入了困境。他拿桃太郎做例子，列了好几条。村庄被鬼袭击，桃太郎陷入了困境。决定消灭鬼，桃太郎陷入了困境。伙伴聚集时，桃太郎陷入了困境。前往鬼岛途中，桃太郎陷入了困境。在鬼岛上战斗时，桃太郎陷入了困境。
这个方法就是典型的虽然愚蠢但有用，你加上它以后，主人公的旅程好像就增添了一些阻力，这个故事就不会变成轻飘飘的流水账。
但我这里还真的要提出一个异议，我觉得用阻力比困境还要更好一些。阻力是可大可小的，从丢钱包到世界末日都可以叫阻力。困境那听起来就比较沉重了，但是我们不可能把这个故事的每个环节都设计的险象环生。这是一个节奏问题，每个环节都危险，那基本上就等同于每个环节都不危险。同质性本身就会让读者陷入疲劳当中。
这里还真有一个地狱笑话。我们虽然拿小圆当范本啊，但是在故事的发展上恰恰是不能学小圆的。因为小圆和沙耶香其实每一步遇到的困难都很极端。咔嚓一声告诉你，魔法少女其实已经死了，你只是在遥控自己的尸体哦。再咔嚓一声告诉你，魔女就是魔法少女变的哦，你看你的朋友已经变了。也亏老徐能兜得住，换一个人不一定行的。好孩子不要学这个。设定、人物、结构、场景，到现在我们已经讲完了结构，所以接下来是要讲人物吗？
我其实觉得我在人物方面能讲的不是很多。如果你打开剧本中心室的话，你会发现人物这部分非常符合直觉， 或者说符合我们对流行文化产品的印象。比如说他跟你讲，角色要拥有一些和读者共通的特质，这样才能让读者产生亲近感。
就是说在这条流水线上面，编剧们已经学会了完美无瑕的英雄是不会招人怜爱的，你得让他有一些恰到好处的小缺点，或者说小习惯小特色。
那你打的还不够准。我觉得最流行的就是找到这个人的软肋啊，或者说是让他英雄气短那个点，是吧？大家可能会喜欢看这种东西。但是这件事情就怎么讲，这种东西你说它有用吗？有用。但是你说我认同吗？其实也不尽然。当然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个人的审美取向。但是既然我们只是大而化之的去讲一个教材，那么我们就说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那好，跑题是我的罪过，我们还是接着往后看。
往下看的话，还比如说新井艺术他给你一个清单，上面列出了不同层级的角色特点，大到角色的气质信念，小到他的个人爱好，生活中的趣事等等。这就是全方位的去启发你设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当然新井艺术他也说了，就是不要拘泥于这个表格。
没错，我觉得这里可以遵循一个最小化原则。你把它填充起来是为了让故事运转，不能说为了填表而填表，那样细节太繁琐了，反而会被自己填写的东西绊住。
所以这就是一个原创角色从零开始的过程。但是一个角色他真的要从零开始吗？或者说他真的会从零开始吗？我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对，这是大实话。在我的实践当中，反而角色有一个原型才是最快的。这个原型可能是你身边的某个人，或者是历史人物、公众人物，甚至是你喜欢的某个虚构人物。先要有原型，然后再根据写作的需要，把他身上的各种特点替换掉就好了。
嗨，这种方法是很方便，但反过来说，就对作者的道德水平要求很高，因为替换到什么程度这个角色才属于你自己，这件事情还真的挺难说的。有些人比如说急着赚钱，干脆他就抄了别人东西端出来，而且观众你也别问问，就是哎，国内的流行作品质量都差，你爱看不看。好，糊弄完人物之后，我们进入到场景部分。
没错，我们是互动学大师。
音乐就别播了吧，我觉得这么快就放音乐怪浪费大家时间的。
但是大师嘛，最重要的就是在任何场合都能挥洒自如，脸皮要厚。说正经的，我觉得新井艺术这本书它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把情节和场景彻底区分开来。真的，我好喜欢这部分，我一定要展开来讲一下。
看你那么煞有介事的，大家以为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比如说吧，沙耶香变魔女，这叫做情节。可是呢，他头一歪，说着哎呀，我真是个笨蛋，然后魔女文字走马灯唰一下浮现出来，这个叫做场景。
不不不，这种讲法是很简洁，但还不够。我们应该把这一切放到写作的情景下来看。我们前面讲起承转合，大家能够发现，其实故事的主题和结构本身就会对情节提出一定的要求，而情节会对角色提出要求。比如说，美术沙耶香的功能是什么？是要作为第二主人公来推动情节，然后被情节所吞噬，把主人公的位置交给小圆。
嘚瑟一下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栏目最具独创性的内容，你去新井艺术的书里面找，你都找不到这段。
所以我们都知道 Q B 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词，说人类把成长中的女性称为少女，所以终将成为魔女的你们也可以称为魔法少女。 哎，我敢保证，老徐想出这个点子的时候，就决定了沙耶香一定要在观众面前变成魔女。那么，沙耶香变魔女是叫做情节。但假如你是老徐，你会发现，你只知道他要变，你还不知道他是怎么变的呢？他可以清晨时分在学姐的公寓里面变，或者大白天在学校里变，在人来人往的购物商场里面变。在人物方面呢，他可以被杏子发现，也可以狠一点，被公介人美发现。至于情绪上，除了现在这种表现形式以外，他也可以歇斯底里，可以惊慌失措。另外，魔女转变的瞬间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也值得好好研究。现在动画里的表现是什么？有跑马灯一样的彩色画面，有灵魂宝石变态的那个瞬间，有碎裂的声音，还有核爆一样那个把杏子托起来的那个气流，对吧？这说明什么？说明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这些都是场景的一部分。嗨，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天经地义，好像变魔女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的。真当上作者你就知道错了，因为脑子里白茫茫一片，谁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刑警一树抱怨说，大家总是在构思情节，换句话说就是各位分不清情节和场景的区别啊。
那我得替诸位信手喊一句冤，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情有可原。假设啊，我们现在不是在学创作，我们就是在看动画，又是音乐，又是画面，又是声优演绎，好不热闹。问题来了，现在我要跟朋友去交流一下心得，我怎么说呢？
哦，这个事儿我有经验，我当下就跑去跟我朋友说，沙耶香怎么变态了？变魔女了。
对嘛，因为人他天生就有提炼总结的本能，我们会自动的把场景变成情节，而且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这个过程。但是顺便一说啊，改编的时候人们反而会犯另一个错误。有一回，我要把一部漫画改编成广播剧，当时我其实完全没做过这个，也不知道有什么注意事项，所以就只能把对白抄下来，然后加几个拟声词了事。
这有什么不对吗？这很忠实原作啊。
哎，这大错特错呀！你要知道，不同媒介之间的改编，它其实是再创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你看到了漫画展现的场景之后，要在理解原作目的的前提下，把它提炼成情节，然后再用适合听觉的方式，重新把它创作出来。照搬场景是死路一条。但是，后来我也没机会去改正这个错误，因为我写的太烂了，
这个项目没要你。
没有没有，这是个草台班子，后来这个项目就流产了。
那很不幸了。
是，我会自己节哀的。说回正题，我们前面说的这种创作流程啊，从主旨到情节到场景，它其实只是很多种情况当中的一种。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形，比如说，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特别有戏剧张力的场景，我觉得太棒，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请问您说的是不是写同人时候的我？
那没错，在同人创作当中，这种事儿可太多了。可能我就想写一个，撕心裂肺的场景，比如说一个男人在暴雨中抱着宿敌的尸体啊，终于表白了，他那个脸上的血水混着雨水，不停的往下流。但是你要问我，他们就怎么走到爱恨交织的这一步呢？那我只能告诉你，我不知道啊，我的原始动力就是想爽一下。
就是这种情况多了以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自己是不是根本就不适合创作？
因为一个真正的创作者，他脑子里面难道不应该是有逻辑、有前因后果的吗？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说，大家应该相信自己的创作潜能。当你想到某个很有冲击力的场景的时候，其实就是构思出了起承转合当中的这个转字。这不仅不业余，甚至还非常专业。
只不过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很专业。
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抓住它，问问自己这个场景背后蕴含的情感是什么，可能的主旨又是什么。
那这里还可以用到比如说上一期介绍过的内容，主旨有了，那我要搭配什么样的母题，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才能让这个创意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呢？
对，然后在不断的发想当中去寻找可能。